克里姆林宫新闻处说，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将在6月28日抵达莫斯科开始正式访问，第二天将在克里姆林宫与普京总统举行高峰会晤。这是继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一个月前访问俄罗斯之后，又一位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访俄。俄罗斯还将在7月份接待老挝总理通伦西苏里来访。为了准备这次访问，老挝外长沙伦塞贡马西一个多星期前刚刚访问了莫斯科，并会晤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曾经留学俄罗斯的沙伦塞贡马西1992年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他特别感谢俄罗斯提供的帮助以及对老挝的支持，并专程去母校发表演讲，同校长师生会面交流。俄罗斯目前正开展繁忙的东南亚外交，进一步拉近同南中国海地区国家的关系。俄罗斯去年在索契组织召开了俄罗斯与东盟国家的峰会，在多个东盟国家领导人访俄之后，普京将在今年年底访问河内。今年年初和春季，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安科、主管远东事务的政府副总理特鲁特涅夫以及经济发展与贸易部部长奥列什金先后访问了越南。俄罗斯还期望越南能够投资远东地区。与此同时，双方在军事和其他领域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活跃。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以及其他军舰今年多次访问越南金兰湾和菲律宾的马尼拉。同对待到访的中国军舰一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也曾登上俄国军舰参观。菲律宾驻俄罗斯大使最近表示，俄罗斯将向菲律宾提供贷款，帮助他的国家购买俄罗斯武器。俄罗斯还将为菲律宾培训军官，并将向菲律宾派遣军事顾问。菲律宾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国，过去在军事领域同俄罗斯没有任何合作，这将是双方在军事领域的第一次展开类似的合作。越南多年来一直依靠克里姆林宫提供的贷款购买俄罗斯武器，前苏联也曾对老挝提供过大笔援助，帮助老挝培训军官和其他人才。老挝外长沙伦塞·古马西说，苏联解体之前每年能有500名老挝学生拿苏联奖学金赴苏留学，目前每年仍有大约100名老挝学生依靠俄罗斯提供的奖学金来俄留学。与西方交恶之后，俄罗斯转向东方，积极推动亚太外交，但并不想仅同中国拉近关系，担心与中国关系过于密切可能会形成依赖中国的局面，而发展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可对俄中关系起到平衡作用。东南亚问题学者罗克申说，同这些东南亚国家密切关系是俄罗斯外交转向东方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莫斯科的一些外交分析人士认为，许多东盟国家在中美两大国的亚太角力中都不想卷入其中，他们在大国之间周旋，俄罗斯作为第三股力量能给他们提供中美之外的另外一种选择，这为俄罗斯更多介入亚太和南中国海地区事务提供了机会。东亚问题学者斯特列利佐夫说，俄罗斯同这些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关系非常好，几乎没有问题，双方加速接近，俄罗斯甚至有可能充当中间人来调停各方矛盾，其中包括领土纠纷。但是他认为，俄罗斯的传统出口商品仍是能源和原材料，而中国和印度是俄罗斯的主要出口市场，因此俄罗斯与这些东南亚国家的贸易规模都很小，这是俄罗斯进入东南亚同该地区国家发展关系中的弱项。斯特雷蒂佐夫说，如果同中国、日本和韩国相比，从经贸角度来看，这个地区在俄罗斯的对外贸易中并不重要，双方贸易规模很小，虽然贸易额也在增长，但增长速度并不快。俄罗斯一直试图在越南建设第一座核电站，并以此作为跳板打入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核电市场， 同时可借此扩大与这些国家的贸易规模。但越南宣布2030年之前冻结暂停本国核电计划之后，俄罗斯对此非常失望。俄罗斯也有计划帮助老挝、泰国、柬埔寨、印尼和马来西亚兴建核电站，其中印尼的可能性较大一些，但是前景仍不明朗。一些俄罗斯学者说，除了核电站之外，俄罗斯还需要同这些国家共同寻找其他的大型合作项目来加强经贸联系。目前俄罗斯正积极与越南合作，在南中国海开采油气资源，虽然其中有的开采区块位于中国划定的海疆线内，但俄越两国在这个领域的合作都给双方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Китаем или с Японией, или с Южной Кореей. Товарооборот довольно низкий. Конечно, он растет, но все-таки не так быстро. То есть это долгосрочная та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области...